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八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四章44节到6章3节。生命记第四章44节到6章3节。从生命记四章44节开始，一直到28章68节，是摩西在生命记里的第二篇演讲词儿。而四章的44节到49节，好像是摩西在说完了第一篇演讲之后，他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才对以色列百姓继续说话。当他再度开始的时候，他简略的叙述了一些史实，把第一篇演讲和第二篇演讲做一个连接，而这个史实也是作为神对他子民要求的一个基础，那就是救恩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在第二篇演讲当中的这个段落，特别五章一节到六章三节，你会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一个约的架构当中，既是有约的形式，就必须遵守约的规定，双方有其义务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在第五章当中也提到了十诫，十诫就好像是路标一样，是一个路标的引导，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到正确的目的地。比方说我们开车，你要到机场去，你就必须沿着路标来前进，该右转的时候右转，该左转的时候左转。当你依着路标来前进，就可以正确的抵达目的地了。好，以下呢，我们先来看在第二篇演讲词的一个小小的序言。生命记第四章44节到49节。生命记第四章第44节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44节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陈明这个希伯来文和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的说，还有第一章第五节的讲，意思很接近。也就是说，摩西他陈明律法，摩西他说律法，摩西他讲解律法，这是摩西最重要的责任。你我身为传道人，我想不止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 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了解神的话，清楚了解神的话的真谛，然后正确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你看到摩西身为神的仆人，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讲说或是解说神的话。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也是如此，希望帮助你正确的了解神的话，在传讲的时候不至于有差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正义呢就是正确的意思，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常听说有一些牧者告诉弟兄姐妹说，神的话就是读就好了，读经就好了，你只要读经哈，神就会自己对你说话，不需要解释的。我想这个观念，如果你来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就知道是错的。神的话为什么要解释呢？连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都要把它解释清楚，更何况隔了好几千年。而我们在读圣经，除了背景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还有着翻译上面字义掌握的准确度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因此真道分解也是我自己一生的一个目标。圣经有66卷，如果我们以半年来好好研读一卷的话，扣掉像犹大书或是约翰一二三书这种比较短篇幅的，我们也要花个十几年才可以比较严谨的来理解神的话。因此我也鼓励收音机旁的朋友，现在就必须要开始。如果你现在还对于神的话不认真的话呢，那你一生都没有办法好好了解神的话。如果你认为我到老了再来好好读经，等我有空了再来好好读经，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45节说，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有一些人喜欢把法度、律例、典章把它分成是不一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其实法度、律例和典章都是律法的同义词。我再说一次，法度、律例、典章就是44节所说的律法，他们是律法的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这几个词儿常常是交互的出现，你很难把它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定义的划分跟切割。比方说在生命记第四章第40节就提到律例诫命，四章45节提到法度、律例、典章，五章31节说诫命、律例、典章，11章1节说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而四章的五节、八节、14节，律例和典章也经常是一起使用，偶尔也会分开出现，像在四章六节、六章24节、16章12节等等。如果你说，可是我还是想了解这几个字大致上的差异是什么？如果就字义研究来讲的话，律例它比较是和敬拜的礼仪有关系的，典章比较是和行为的规范有关系的， 比方说一些民事的条款或是一些治理的条例。那么法度呢？法度这个词儿在《生命记》只用过三次，在4:45、6:17还有6:20。这个字有回转或是重复，亦或是再做一次的意思，好像一个目击者把所看见的事情又重讲了一次。法度这个字也是从见证这个词儿所变化而来的，因此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上帝的话是神严肃的吩咐，凡违反他吩咐的人，就好像见证这个词儿是一个法庭的用语，你将会去承受那个被约的严厉后果。如果过一些时日你也忘了法度律例典章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你只要掌握的法度律例典章都是律法的同义词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生命记第4:46-49就是在重述在上文过去神如何帮助他们占领了约旦河东之地。再来5:1，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在第一节里面包含了有四个命令，哪四个命令呢？第一个命令就是听，第二个命令就是学习，第三个命令就是谨守，还有第四个命令遵行。对于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听呢？有一些人只是主日崇拜去参加聚会，他听的机会很少。不行，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听。5:1说，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如今我们身为神的儿女，都是被神所召来的。第一个动作我们一定要做，听神的话。不止每天灵修的时候，有机会透过看神的话来听。另外一方面，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透过光盘来买一些经文的光盘，来常常放出来，听神的话。我自己，当我在车上的时候呢，我就放了那个经文的光盘，让我多听神的话。我不止灵修的时候有机会可以看到神的话，我有机会我就听神的话。洗澡的时候你可以放经文的卡带听神的话，下班回家可以上良友网站也听真道分解听神的话。不止听神的话，还要学习神的话。我们都有学习过，都念过小学，有的念过初中、中学、大学，甚至于研究所等等。我们都知道如何学习，学习包括预习，包括复习，包括测验、考试，透过考试来澄清或是筛选出有哪一些地方是我们错误理解了或是还不了解的地方，然后再予以补强，再予以补上。所以学习的整个过程是很整全的。我们对于神的话是否也有学习呢？有一些人只是听而不学习，而不去复习，这卷书我看过了，我不想再看了。没有，学习也包括复习。当牧师讲到这篇道，我听过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再复习一次。学习也包括测验，看看我是不是理解错了。得人自己，当我研经的时候，除了自己读经之外，我也会参考一些在海内外严谨的学者 所写的注释书。我透过他们也来看看，哎，我所理解的正不正确。学习也包括学以致用，我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再来面对神的话还要谨守。谨守这个希伯来文 shamar， 它有看守、有保护的意思。吕振中一本把谨守翻译成谨慎，我觉得翻译得很好。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是否是谨慎的？有一些人读经随随便便，走马看花，读不同圣经的译本也不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性。我们读神的话是否是用谨慎的态度来读呢？亚当夏娃他们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吩咐，就是不谨慎，以至于就陷入了蛇的试探里。最后遵行，遵行希伯来文阿萨，意思就是做，去做。我们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应用， doing， 做很重要。很多基督徒是大头脑的基督徒，手脚很短，这其实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基督是我们的老师。你看看耶稣，他绝对不是一位只知道而不行道。好，接下来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立约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就叫做切约。什么叫切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儿，来源已经不太清楚了，大概的意思是指的一种立约的仪式。在近东，立约的仪式常常包括了把动物切成两半，然后立约的双方就从这切为两半的动物的中间走过去。所以这个仪式背后的含义有可能是在表示，如果双方被约的话，就愿意像那被劈为两半的祭物一样。但不管如何，近东的盟约也好，或是在圣经当中神与人立约也罢，都告诉我们背叛盟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相反的守约就会蒙福。第三节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神与当时的以色列人立约。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人。我们知道在商场上，如果遇到一个好的生意上的伙伴，你跟他订约呵，他守约的不得了，诚信的不得了，我相信下一回做生意你还会想要跟他立约。而这位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这么样守信的这位神，其实我们也在其中。为什么呢？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同样在那个约的里面。因此我们读到任何旧约当中有关于神与人立约的内容，我们都要知道那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五章第五节，从第四节开始好了。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这个面对面是比喻性的说法， 因为按照4:12，以色列人只听见神的声音，没有看见神的本体。因此这里面对面是指的神直接向摩西说话，然后再透过摩西向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话。这节经文总的来说是在表达神对他的儿女说话是亲自说的，是明说的，而不是暗说的，是不用谜语的，是关系很亲近的。比方说我们帮一个人介绍工作，你如果写一封 email， 一封信，那是一种方式。但如果你为了对方而亲自打电话去，亲自说，那表示你与这你要推荐的人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因此面对面也表达摩西与神的关系很亲近，而神也乐意与他的百姓亲近。第五节是一节插入的句子，他解释神为什么没有直接向以色列人说话。火是象征着上帝的荣耀，因为火的炙热使人不敢靠近。在第四节也描述着神在火焰中显现，因着神的圣洁和威严，以色列人感到害怕。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中保，他在人面前代表上帝，也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上帝是属于先知的功能，在神面前代表人是属于祭司的功能。而如今我们身为传道者，我们也有类似中保的特性。我们在神面前替人代求，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传讲话语的时候，就好像是神的特使一样，我们必须一字一句很忠实的传达神的话，而不以讹传讹，而不加油添醋。好，再来第5:6-22，就是颁布十诫。十诫就好像是路标一样，引导我们到正确的方向，也透过十诫来慢慢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老师，他有一天考试，他告诉学生说，今天的考试是 open book， 可以翻书的，可以参考一些资料的。可是有一名学生，他就是把好多的书都放在他的膝盖上面。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习惯作弊的时候这样子看，因此你叫我 open book， 我还是习惯把它放腿上。习惯是需要慢慢来改变的，透过实践，对神的责任，对人的责任，神以实践来表达那个路标的功能，把人引导到一个正确的目的地。关于实践的解释，德仁在今天就不多说了。若是您想要详细的了解实践，您可以收听在本电台良友圣经学院德仁所教导的基督教伦理学。我就是以十诫，以一诫一诫很清楚的解释，并且也提出在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个实践。因此若是你想要了解更多，你也可以上网收听德仁在良友圣经学院所教导的基督教伦理学。好，我们跳到5:22-6:3。22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好，我们跳到27节，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 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摩西好像是他们与神的中保，而第二代也愿意摩西成为他们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他们渴望听见神的话。读到这一节我也很感触，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牧者的期待是希望牧者多关心我，多帮补我的需要，而不是期待牧者你好好讲道，好好预备，让我可以听见神的话。我期待若是你是教会很核心的同工，多留一些时间让牧者可以好好预备他的讲道，让讲台有供应，让弟兄姐妹可以听见神的话，可以听从，可以遵行。最后我们看六章一到三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在六章一到三节里面，特别在第二节的敬畏耶和华是下一章第六章的中心思想，也是学习律法的第一个目的。我的旧约老师常说一句话，一个目中无神的人常常会目中无人，希望你我在一生当中学习目中有神，敬畏神，当与神的关系对了，与人的关系也就对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